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9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据报道，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的平民目标夜间遭到炮击，至少17个人丧生，另外还有几十人受伤。欧盟最高外交官星期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吞并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企图。他说俄罗斯军队必须完全撤出该核电站，并且将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占据核电站是非法的，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他说为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是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该地的存在，并且让该机构的人员不受阻挠地是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当日较早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说，由于俄罗斯再次炮击，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失去了唯一的外部电源，被迫倚靠应急柴油发电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6座反应堆全部关闭，但是冷却和其他安全功能仍然需要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工厂的工程师已经开始修复受损的电线。这个核监督机构说，核电站与750千伏线路的连接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左右被切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莫斯科，就在核电站周围建立保护区的问题举行会谈。他星期五在乌克兰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格罗西说，将这个工厂移交给俄罗斯违反国际法。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任命苏罗维金将军为克里姆林宫驻乌克兰部队的新总指挥官，这个自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首次正式宣布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俄罗斯部队的总指挥官。连接俄罗斯本土与被他们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跨海大桥，在星期六一早发生车辆爆炸事件，导致一列通过大桥的油罐列车次生爆炸，目前已经有至少3个人死亡，公路桥两段引桥断裂，大桥陷入关闭状态，俄方亦都紧急启用跨海渡轮以维持交通。横跨黑赤海峡的克里米亚大桥总长19公里，是莫斯科2014年非法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耗资约30亿美元修建的，既是欧洲最长的大桥，亦都是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老百姓视为世纪工程的伟大创举。2018年公路桥通车的时候，普京曾经亲自驾驶一辆工程卡车率先通过大桥。后来铁路桥通车的时候，普京又搭乘第一列火车穿越大桥。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克里米亚大桥又成为了进攻乌克兰南方俄军人员和物资的后方补给的生命线。乌克兰方面从多次威胁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而俄罗斯就声称将会对袭击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在克里米亚大桥星期六发生爆炸之后，莫斯科并没有立即指控乌克兰发起了袭击，普京只是成立了一个事件调查委员会，要调查事件的起因以及确定修复大桥的方法与时间。乌克兰官方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起火有很多揶揄之词，但是并没有直接声称对此负责。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说，当日上午一架从塔曼半岛方向驶上克里米亚大桥的货车在桥上发生爆炸，引发刚好途经它上方的7节油罐列车车厢起火爆炸。爆炸与大火是造成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两段引桥断裂，部分桥面坠落海中。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说，北韩星期日上午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是北韩以来的第7次导弹发射，引发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普遍警觉。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朗对记者说，这两枚导弹的飞行高度是100公里，航程350公里，第一枚是当地时间凌晨1点47分发射，第二枚大约6分钟之后发射。井野俊朗说，两枚导弹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当局正在调查发射的是哪一种的导弹，包括他们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导弹发射后正是与盟友和伙伴密切磋商，重点是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破坏稳定的影响。但是据美国的分析，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没有对美国人员或者美国盟友构成威胁。 对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对大韩民国和日本的防卫承诺继续牢不可破。北韩星期二试射的煤弹道导弹的射程超过了以往，是五年来首次飞越日本的北韩导弹，使当地居民接到躲避的警告。井野俊朗说，日本不会容忍北韩的多次导弹发射行动，这次是北韩9月25号以来的第七次导弹发射。北韩在星期六说，他们的导弹是对美军直接威胁的自我防卫，没有伤害邻国和地区的安全。美国与南韩星期五进行了联合海上演习，南韩一日前紧急出动战斗机对北韩明显的轰炸演习作出反应。美国并且星期五宣布了新的制裁，对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作出回应。中国批评美国让中国更难获得并且制造先进芯片的最新出口管制措施，说他们违背了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定，会让美国封锁自己，反噬自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六说，美国出于维护科技霸权的需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的封锁和打压。他说这个不单止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也都将影响美国企业的权益。他并且说，美国对科技的武器化和政治化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美国星期五更新的出口管制包括在管制清单当中列入某些先进高性能的电脑的芯片和半导体生产设备，以及对会被用于中国超级电脑或者是半导体发展产品的许可证的新要求。美国说，这些出口管制的增列是目前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利益努力的一部分。台湾政府在星期六表示，台湾的半导体公司一贯高度重视遵纪守法，因此将会遵守拜登政府最新推出的目的在于切断对中国先进芯片供应的全面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技术之外，还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的芯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田引起日本抗议，双方危机管理机制恐怕难以实现。日本最近发现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油田的结构物冒出火焰，分析是在这里生产天然气，因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专家认为中国想藉着油开采油田掌握海域控制权。日中在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机制在美中对抗升温的大环境之下恐难实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在10月4日报道，外务省指出，日本发现了5月被设置于东中国海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的海域的构造物当中冒出疑似气体燃烧的火焰。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船越殿宇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次席公事杨宇抗议，对中国单方面开发油气田表示遗憾，强烈要求中国尽速重启有关签署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的条约的协商。日中双方在2008年曾经达成共识，在龙井油气田，日方称为是液潰， 署策划共同开发区域，但是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在2010年中断。日方指中国其后持续自行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在东中国海设置的18座结构物当中，至今观察到13座有曾经是生产天然气的迹象。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日中双方依然在划分领域界线问题有严重的意见分歧。过去日本透过外交途径对中国单方面的开发行为提出抗议的时候，中国却是表示开发地点是在非争议性的海域，不但要日本尊重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以及是管辖权，并且将东中国海日中海域中线称为是日本的单方主张。他指出，日中一直未能够达成共识，使到东中国海的油气田以及是区域的合作和冲突问题，至今仍然是日中关系发展的问题的阻碍。
就中国建设油气田背后的意义而言，一方面呢，就地缘经济而言，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就中国建设油气田背后的意义，一方面是就地缘经济而言，东中国海的油气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可燃冰资源，据估计石油储量可以能是高达千亿桶，可以媲美中东地区。另一方面，就地缘战略而言，一旦中国藉由片面开发东中国海的油田，除了得到巨大利益之外，并且可以掌握该个海域的控制权，将会对美日同盟的军事战略部署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在日方多年抗议无效之后，当然会联合美国透过高强度的外交与军事力量来反制中国。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东中国海的范围本来就是不大，日中双方在划分经济海域的时候必然重叠，但是中国开采油气田的地点并未跨越日本所主张的界线，而是资源共享引起的争议。
在日本的观点，他们是希望中线，可是在中国的观点呢，他们是希望说能够用
罗庆生表示，日本的观点是希望按照中间线的原则，但是在中国的观点是希望用大陆棚延伸的观念，所以是在琉球海沟亦都是冲绳海槽，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但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的油田其实是在中间线靠近中国的那一部分，换句说话来讲，即使是按照日本的讲法，中国亦都在自己的经济海域里面开发油田，这样日本有什么好抗议呢？因为油气田实在是太过接近中间线，而这个的中间线下面假设整个海底油田，它其实是一整块的大油田，你在中国那一边开挖，你其实是挖出来是日本的油，所以日本当然不太愿意。罗庆生指出，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共同开发，需要双方的合作意愿，让紧张关系下降以消除敌意，有更多的善意以及信任才能够进行。但是如今美中关系紧张，夹在两强之间的日本处境更加困难，共同开发恐怕不是选项。日中为了避免在东中国海上发生纠纷，双方在2011年同意建立危机管制机制，但是至今发展有限。2010年9月，一艘中国渔船在日中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海域，和日本巡逻船相撞，日中两国相互提出抗议。2011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中国，他在和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谈的时候提出，希望尽早重启东海油田共同开发条约的谈判，而两国同意建立副外长级的东中国海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日中防务部门之间2018年开始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但是作为主体的热线至今仲未开设。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日本的对中政策向来采取坚守美日同盟又不同中国交互的战略模糊路线，所以在利用四边安全对话来包围中国一个共同应对中国霸权扩张的同时，亦都寻求改善日中关系，力求重启日中高层会谈，并且一直 未放弃建立日中海事通报机制以及高层热线等危机管理机制，以防止两国机舰在东中国海发生擦枪走火的状况。但是日中在尖角诸岛的主权问题依然未解，再加上美中冲突加剧，至今未能够落实制定危机管理机制。
去年2月1日呢，中国实施的海警法已经严重危及东海、台海到南海的海上生
命。陈文甲表示，去年2月1号中国实施的海警法已经严重危及到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海上生命线，加上今年2月24号俄乌战争后中俄更加为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直面威胁对日本的北面、西面以及南面的国土安全，加上8月初中国为反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除了在台湾周边展开大规模军演，并且宣布在黄海、渤海、东海等海域进行新一轮的演习，在当前日中缺乏互信的情况底下，双方要制定危机管理机制是不可能的任务。陈文甲认为，今年11月日中要展开新一轮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的磋商，目标是争取今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不过达成的几率不大。中国在2013年11月23号宣告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海域，和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有相当的重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时担任外务大臣，就有关中国积极响应美国提议的建立日中危机管理体制等问题，指出日本不接受以中国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前提的对话。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美国亦都曾经鼓励日中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但是在近年来美中竞逐升温局势下，恐怕难以实现。
2015年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他去访问日本，同时也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在日本建议说，
罗庆生表示，2015年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访问日本，同时亦都访问中国的时候，就在日本建议大家能够尽快地将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但是现时你看美国仍然在谈这个机制吗？所以夹在两强之间，日本有它的困难，而日本是比较亲美，所以中国在东中国海油田这个议题上面，当然亦都就比较会采取强硬的立场，当然亦都不会示弱。这个问题要解决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9月8号表示，在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结束之后，在日本位于东中国海的基地保留火箭发射器。由于美日之间今年预定还有两次的联合训练军演，代表这些装备可以继续留在位于东中国海的演美大岛几个月，包括两个具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亦都是海马斯。此举令到外界关注美国在东中国海安全方面是否有更多的动作。日本共同社10月4号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计划下个星期访问日韩，再度确认美日、美韩之间的合作。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美国虽然同日韩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仅属于双边军事合作。虽然美国希望美日韩能够形成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组织，甚至是军事联盟，但是以日韩的立场未必希望如此。这个可以由韩国不愿意介入台海问题是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南韩对于这一个问题上，他们是采取一个比较就回避的问题的，是他们有个借口，是什么北韩可能会打过来啦，如何如何的，所以他不能同意南韩的驻韩美军去扯进去一个台海的一个军事安全问题里面去。为什么南韩？南韩顾虑什么？
罗庆生表示，南韩在这个问题上面采取回避，用一个借口，例如北韩可能会打过来，所以韩国不能够同意南韩的驻韩美军扯入去台海的军事安全问题。韩国在这里顾虑什么呢？驻韩美军如果被中国军队攻击，请问韩国的军队要如何处理？韩美军事联盟的指挥权在美军手上面， 当驻韩美军遭受攻击时候，要南韩军队袖手旁观，恐怕是不现实。但是南韩军队能够因此而加入战局，扯进台海的军事危机里面，恐怕这个亦都不是韩国所愿意。罗庆生认为，对韩国而言，所谓的台湾有事是台湾的事，同韩国无关，这个同日本台湾有事或是日本有事的立场是显然不同。因此对于美国想在东中国海区域上面形成美日韩军事联盟，他表示并不乐观。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文甲认为，美国将会更加强和日本的在海上的演习，以维护东中国海和台海的安全。例如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从8月29号至9月9号在日本熊本县联合举行的东方之盾22军演，多年来它的目的就是在强化两军联合训练的协调性，以因应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台海日益严峻的威胁。
所处的国际情势呢，相较往年呢更加复杂多变了。一则乌克兰战事呢未歇，二则呢台海周边的这个战云密布哦，特别是在这个奄美大岛呢这个军演中呢，美军的海马十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日本呢陆上自卫队的124。
陈文甲表示，今年的演习所处国际情势相较往年更加复杂多变，一则乌克兰战事未歇，二则台海周边战云密布，特别是在奄美大岛的军演当中，美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飞弹，以及是双方电子战部队亦都将会首次举行联合反舰作战训练，以及是射击多管火箭的联合演训。可以看得出，今年的演习剑指中国敌情威胁，管控东中国海到台海的安全。陈文甲表示，台湾和日本同处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因此在战略位置的考虑下，台海安全直接影响到东中国海的情势。他指出，近年来台海紧张局势上升，联动到东中国海，因此美国持续加强对台军售，提高台湾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程度，部分武器甚至具备有攻击到中国内陆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大陆记者向令台北报道。
正当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号称三农问题专家的中国学者抛出人民经济论，引起广泛的回响。有评论认为，温杰军只是趁机发表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改革开放会走回头路。有学者则相信，二十大之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尚未明朗，温杰军的言论等同政治赌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有三农问题专家之称的温铁军，九月下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维护主权、自主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经济体都可以称为人民经济。温铁军的讲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由于他将人民经济归纳了四个特征。一是自主性，即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让外国资本垄断，经济是与维护主权相关的自主性经济体。二是在地性，让资源开发形成的收益反哺本地，等资源开发变成本地的可持续。三是综合性，简单来讲，就是企业不以盈利为目标，而是以实现自主性和在地性为目的。四是全民公有制。公开资料显示，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机构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十几年前广州一个饭局当中曾经和温铁军交流过。
温铁军先生呢，是一个很儒雅的人，他一起吃饭。
吴造来形容温铁军是很优雅的人，吃饭的时候侃侃而谈，亦都能够同大家形成交流。但是他同中共主流经济形成某种默契和配合，所以他是不会去追寻中共道背后的根由， 而是分析形而下的一些问题。他今次又为中共出了歪主意，这样的学者对国家对共产党都是有负面价值的。吴兆来相信温铁军公开提出人民经济这个话题，是以人民为名呼吁当局对经济加强管控。
因为人民呢成为一个概念了，被掏空了，所以他们共产党。
吴兆来认为人民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用到尽，所以现在共产党不允许大家谈公民社会，不允许大家谈公民权利，人民经济都是一样，难道改革开放损害到人民的利益吗？其实是遵循着市场的规律，所以温铁军现在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多地控制私营经济，等国家来实现配给制，这样做他认为是一个超稳定的经济结构。温铁军的言论触发强烈反弹，其中经济学家向松造公开批评他胡扯、信口开河，并且谴责人民经济论打着人民的旗号欺骗人民，祸国殃民。向松造又说，按照温铁军的理论，改革开放都无谓搞了，都是搞全民所有制一大二公最好，将外资和合资企业都赶晒出去就最好了，企业追求利润都是不符合他所谓的人民经济的要求。有评论谴责温铁军投当局所好，揣摩常意，形容他的言论是政治献媚。吴兆来就认为二十大后的中国经济走向仍然充满变数，温铁军这个时候发言其实是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很多的机构呢，他在揣摩着这个最高层，或者是最高层有可能。
吴兆来说，很多机构都在揣摩着最高层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观察，他们心知肚明，如果现在提出这个议题，上面是会欢迎，但是现在中共是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李克强的声音，对外宣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温铁军等人亦都在赌博，若果二十大之后李克强上去当政的话，那他们这些人很快就会被扫入垃圾堆。如果下届政府真的搞封邦锁国，搞人民经济，他们就会成为国师。温铁军的言论引起财经界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会被计划经济取代？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对美国之音说，温铁军提的人民经济和改革开放并没有矛盾。
他基本上他并没有完全排斥这个对外改革开放的。
赵春山说，基本上温铁军并没有排斥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可能走闭关锁国的路。这个人的问题是，他本来是研究农业经济的，今日中国大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富不均，而温铁军就是紧随习近平共同富裕的看法。赵春山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变亦都是温铁军的考虑因素。
川普政府开始就对这个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嘛。
赵春山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温铁军强调要将产业链放在国内，不要太依赖外国消费，不要太依赖国际社会，不要太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太依赖外力。他亦担心中美之间的竞争会逐渐由过去的地缘政治走向经贸对抗，所以他认为首先要固本。虽然舆论群情汹涌，但是围绕温铁军的评论文章在互联网已经不见踪影，外界认为这是显示中国官方有意维护温铁军，二十大后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往左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星期三10月5号在一个对华盛顿智库的视频演说中表示， 中國持續以軍事演習及灰色地帶等行動破壞台海現狀，它的不負責任行為侵犯台灣主權，亦都威脅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他還說，台灣將會與理念相近夥伴合作，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對抗威權擴張。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以美台關係推進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主題的年會中，蔡英文在這一篇事先錄製的英語視像講話中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顯示此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威權主義的持續擴張正在威脅印太地區，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演習、灰色地帶行動以及各種在台灣周邊的侵擾行為都在破壞著台海的現狀。他說，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侵犯台灣主權，威脅印太地區和平穩定，並危及到海空安全及國際貿易，企圖破壞國際法律規範。但是蔡英文說，台灣並沒有孤軍奮戰的，包括美國工業化七國集團及其他國際友人都在譴責中國的軍事挑釁，而很多國際盟友亦都在聯合國及其他的場合為台灣發聲，他們的支持反映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只有台灣民選政府有權代表人民。蔡英文說，他在這篇英語錄影的片段講話中說，全球團結一致是對抗威權擴張、捍衛民主及因應共同挑戰的關鍵，因此台灣亦都將會與理念相近夥伴合作，確保全球關鍵供應鏈安全並強化經濟韌性。台灣期待下個禮拜開放邊境之後，與美國及全球夥伴頻繁交流，共同捍衛自由與民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亦都在年會發表講話，他批評中國八月份因佩洛西議長訪問台灣，在台灣周邊實彈演習是過度反應，中國的行為持續挑釁性，破壞穩定及前所未有。莫健指出，中國不斷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包括加大努力歪曲誤用聯合國2758決議來到排除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的系統。他說，簡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深深地破壞穩定，具有誤判風險，亦都會威脅台海和平穩定。莫健提到，拜登總統最近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60分鐘時事雜誌節目專訪中提到美國將會防衛台灣的講法，後來白宮做出澄清，但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他說，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並不存在於任何文件中，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都很清楚，它是基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這些原始文件講得很清楚的，如果有任何以武力去改變台灣地位的企圖，我們必須採取某些行動。他說，美國之音問到莫健，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曾經表示，美國對台灣主權不持立場，但中國仍然宣稱台灣是它的領土一部分，中國是否理解美國的立場呢？莫健說，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要時，他就會非常清楚，三個聯合公報都是公開的文件，你們可以看到這些文件包含的內容，我認為他們很清楚在第三個公報要簽之前的背景。他說，第三個公報是關於美國將會逐漸減少對台軍售的文件，美國的立場很明確的，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承諾，但現在很難找到任何人能夠宣稱中國仍然致力於和平統一的道路。全球台灣中心是一間總部在華盛頓的智庫，重點是要加強公眾對台灣相關事務的了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10月5日再次在推特上駁斥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施壓，並表示中國共產黨最害怕的莫過於中國人民聽到的真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鮑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轉推了政治評論網站市民大會 Tango.com， 題目叫做《中國對蓬佩奧一系列新視頻反應激烈》的文章，並且發表了上述評論。 之前，蓬佩奥星期二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封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交涉信函的照片。照片显示，中国驻美大使馆在9月27号致信他目前入职的美国克逊研究所，批评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所谓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封信对哈德逊研究所网站发布蓬佩奥有关中共的讲话表达关注。这封用英文写的信话，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列举中国令到8亿人脱贫、14亿人走向现代化等政绩。中国大使馆在信的结尾说，任何宣称尊重中国人民的人都要尊重历史和事实，尊重代表中国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又说，任何切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脉关系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蓬佩奥在推文回应说，中国共产党要我停止讲出真说话，这个无可能。哈德逊研究所9月上线了名叫做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对话Evening Chats with Mike Pompeo,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的系列视频，并且在9月14号和9月26号分别发布两期视频。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期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蓬佩奥在第一期的视频当中说，中共真是最大的谎言是自称他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文明。如果真是代表中国人民，中共听日就应该要举行自由公正选举，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在第二期的视频当中，蓬佩奥说，当我们看到歧视的时候，我们美国人在国外大声疾呼，特别是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历史上最反华势力是中国共产党，他发动了一场摧毁千年中华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在今年的9月尾，这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在他的第二期视频发表之际访问台湾，这是蓬佩奥卸任之后的第二次访台。蓬佩奥在访问台湾期间的公开演说呼吁给予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自由的主权国家美国的外交承认。蓬佩奥曾经被中国政府称为反华政客、末日小丑，北京还在他卸任之后立即将他列入制裁名单。哈德逊研究所今年5月成立中国中心，由蓬佩奥出任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该中心的主任是余茂春。中国出生的学者余茂春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担任东亚及军事教授，还担任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在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余茂春是他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全球国台湾研究中心 GTI 以美台关系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主题的年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中国大使馆向哈德逊研究所发的那封交涉信。余茂春说，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并不代表中国人民，亦因此当蓬佩奥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生气。余茂春说，将中国大使馆惹怒，他们对很多事情都会生气的，这个不是表明他们有很多正义感，这个表明中共自己心虚。余茂春说，我们正好证明讲的这些事情是全部都是对的，而且是中国老百姓最愿意听到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反应这么强烈，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老百姓。余茂春又补充说，你要指出真相，你要指出共产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这个是他们的七寸，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这句说话，而这句说话都是真的。你去问一问中国老百姓，他们亦会这么讲。所以余茂春说，他觉得只要讲真话是不用怕的。国务卿先生他亦是这样跟他说，他们是真的要跟中国人民对话，当然国与国之间有正常的交往，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他们亦有更多共同之处。所以余茂春说，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鲍蓉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国内能源需求疲软，中国正在向欧洲转售液化天然气，这样做令到一些中国公司获利颇丰，并可能在长期扩大中国在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据中国当地传媒报道称，被中国转卖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可能超过了400万吨，相当于欧洲截至6月底半年内天然气入口量的7%。 其中中国能源公司中石化就已经出售了45艘船的液化天然气，约315万吨。中国的高价天然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到欧洲对能源的迫切需求。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削弱到4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专家警告称，虽然这些都将会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但可能会造成对中国的新依赖。威尔逊中心负责战略与新计划的副总裁伍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好像这样的天然气套利将会使到中国在建立关系和短期利润方面受益匪浅。然而我预计欧盟和美国将会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天然气的转售。俄罗斯的大幅折扣和与美国公司的长期合同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液化天然气，但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经济放缓，国内对能源需求下滑。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235万吨液化天然气，入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8.7%。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加强同中国的能源合作，以大幅折扣向中国出售燃料。美国亦都是液化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家，但在前五大出口目的地当中，只有西班牙位于欧洲，占约6%的出口，而约12.6%的出口流向了中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能源管理与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罗恩表示，美国公司已经同中国签订供应合同，美国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生产力向欧洲供应更多的液化天然气。罗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我们已经将液化能力分配给现有的合同，譬如与中国的合同，这样无论怎样去竞争价格都没办法使到我们获得额外的能力。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自2021年以来，美国供应商和中国买家宣布了17项的交易，每年供应总计约19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些交易将会在未来五年内逐步生效。上述报道援引数据公司安信斯称，今年中国可以通过合同获得到7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但预计只需要6600万吨。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梅利维尔塔对美国之音话：，从本质上来讲，中国今年已经获得到太多的天然气，包括来自俄罗斯的新管道同埋与卡塔尔签订的新液化天然气合同，而欧洲发现自己严重短缺。过剩的液化天然气使得到中国公司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转售获取巨额利润。中石化在四月份的一次财报会议上承认，该公司一直在度将多余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国际市场。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能源金融分析师雷诺兹对美国之音说，欧洲目前是液化天然气的高端市场，那就意味着买家愿意支付比其他地区入口商更高的价格。雷诺兹估计称，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中国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再转售给欧洲入口商，一船的液化天然气约6吨就可以获取约1.2到1.4亿美元的利润。为了避免在即将来到的冬季面临严重天然气短缺，欧洲正竭力储备更多的天然气，批评者担心这可能会给予中国更大影响力。市场研究机构 Kepler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入口量同比增加60%，欧盟天然气储存气量正接近此前设定的过冬所需的目标，亦即在11月1日之前达成总容量的80%。分析称，欧盟从中国的入口挫败了俄罗斯试图通过停供天然气来到分裂欧洲的意图，但这个亦都增加了中国的筹码。鉴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一些专家认为不排除中国可能会帮助俄罗斯维持它对欧洲的影响力。中国一直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的第十四位总统。皮尔斯是经过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的妥协产生的，他很有人缘，但是不是一位强势领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日益动荡，大多数人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西进。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的增加，这些地区逐渐进入美国版图，最后成为美国新增的州。这些地区和州应该遵守什么法律？法律由国会制定，还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制定？西部新增土地面临的最大法律问题，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当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奴隶被看作是私人财产，同家私、牲口没什么分别。奴隶主向西部迁徙的时候，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其中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但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不希望看到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道义的问题，违反上帝的教诲，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将奴隶制度看作经济问题，他们希望新增土地上杜绝奴隶的存在，这样就排除奴隶奴力带来的竞争。美国虽然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知道强行结束奴隶制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因此努力寻求妥协。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完美的联邦，亦不愿意看到联邦解体。同其他总统一样，皮尔斯亦希望回避奴隶制的问题。他觉得此前的立法已经解决了分歧。1820年，国会通过密苏里协定，一条线将美国一分为二，界线以南奴隶制合法，而北地区除密苏里以外，奴隶制度属于非法。三十年后的1850年，妥协法案使这个立法变得模糊不清。1850年，妥协法案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西部的地方性而并非全国性问题。法案规定西部新增土地上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短短几年后，这项法案在国会引发一场辩论。国会议员提出疑问，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奴隶存废的权利只限于法案中罗列的西部地区，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新增地区。1854年，问题有了答案。当时有人提议将西部一大片土地切割开来，分为两个区域，北部是今日的内布拉斯加，南部是今日的堪萨斯。这两片地区的定居者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皮尔斯总统不喜欢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担心会重新燃点奴隶制存废之争的激烈辩论。他不愿意看到辩论结果，紧张情绪不断加剧，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参议院轻易过关，但是在众议院里面遇到阻力，投票结果非常接近，最后勉强通过。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在议案上签字，作为交换，国会令就保证批准若干总统任命。 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议案的支持者一早就放炮庆祝，两位反对议案的参议员走下国会大厦台阶时听到炮声，其中一位参议员说他们现在可以庆祝胜利，但是除非奴隶制度终结，否则他们引起的回响绝对不会停息。根据新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这个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废取决于什么人在那里定居。南方人迅速组织起来帮助支持奴隶制的人迁往堪萨斯，北方人不甘示弱，亦协助主张废奴的人搬到那里。北方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协助社团的公司，公司股票上市，从社会上集资，在堪萨斯兴建城镇和农场，公司股东希望能够从中牟利。南方的主要推手是密苏里的农场奴隶主，他们相信密苏里州的和平取决于堪萨斯的局势，他们不希望自己旁边出现一块自由的土地。皮尔斯总统任命安德鲁·里德尔担任堪萨斯地区的总督，支持蓄奴的定居者敦促里德尔立即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他们自认为占有优势，希望在更多主张废奴的人来到之前尽快投票，等自己进入议会，逐渐推动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里德尔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他决定举行选举，但只是选堪萨斯的联邦国会代表。选举日那日，数以百计的人从密苏里跨界进入堪萨斯非法投票，结果主张蓄奴的候选人当选。堪萨斯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时，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即使里德尔采取防范措施，但是还是有人从密苏里偷偷进入堪萨斯，很多人还随身带着枪，他们强迫选举官员接收他们的非法选票，结果几乎所有支持蓄奴的候选人都被选入议会。里德尔总督下令调查，结果在6个地区发现造假的证据，因此重新选举。在只是计算合法选票的情况下，很多主张蓄奴的候选人败阵，但是议会里面主张蓄奴的人还是占据多数。里德尔总督看到自己管辖区里面的严重分歧，希望提醒皮尔斯注意。他赶往华盛顿，连续两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去见皮尔斯。他对皮尔斯说，密苏里主张蓄奴的团体在堪萨斯捣乱，如果密苏里不对付这班人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出面。他要求皮尔斯采取行动。皮尔斯同意里德尔的意见，承认堪萨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他似乎决心采取行动。里德尔因此启程返回堪萨斯，召开堪萨斯的第一次议会会议，支持奴隶制的议会多数迅速投票，决定迁往靠近密苏里州界的一个城镇，并通过几项有利于奴隶制的措施。里德尔否决这些议案，但是议会多数驳回他的否决，通过这些新法。堪萨斯地方议会还写信给皮尔斯总统，希望他撤销里德尔的总督职务。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他任命威尔逊·香农接替总督的职务。香农支持地方议会通过的支持蓄奴法案，并表示堪萨斯应该同密苏里一样成为一个奴隶州。这种发展引起了自由州领袖的极度愤怒，他们觉得无论是皮尔斯总统或是新任总督， 都是不公正的处理这件事，因此决定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组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同华盛顿承认的地方政府唱反调，堪萨斯逐渐走向暴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看了他最喜欢的美国电影演员佐治古尼的新片 Up in the Air。今天我们要学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Up in the Air 以及 Full of Hot Air。
Hey, 李华，I heard you went to see that new movie Up in the Air. How'd you like it?
好睇到不得了，情节非常曲折，你始终估唔到结局。
Maybe that's why they call it Up in the Air.
你话乜嘢叫做 Up in the Air? 我原来以为系因为电影里边讲嘅故事同坐飞机有关，喺天上边飞嚟飞去，所以叫做 Up in the Air.
Well, that's one reason it's called Up in the Air. But the phrase Up in the Air also has another meaning.
真的？快点告诉我听 Up in the air 还有什么其他意思的？
Well, people use that expression It's up in the air all the time. And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people flying.
不是在天上飞，等我想下。哇，一些事 is up in the air 挂在空中，是指一件事悬而未决。
Right. Like last Sunday, my friend Greg was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and I asked him who was going to win. He said, I don't know yet.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是啊，这届超级杯比赛太激烈了，难怪 Greg 说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鹿死谁手还好难讲。
Exactly. Greg was using up in the air to mean that the game was still undecided and it wasn't clear who was going to win.
啊，我明白了。那上个星期我焗蛋糕焗到一半，你问我怎么，我因为第一次做不知道焗出来会不会好吃，所以就可以说 I don't know. It's up in the air.
You got it.You can say it's up in the air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ther the cake will taste good or not. This is how up in the air is used most of the time. It's used to show when something is still undecided.
Larry, 今晚有咩计划啊？
I don't know.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李华， what are you watching?
电视上被刚刚转播一个关于西部野火防范问题的听证会，这个国会议员真是懂讲嘢，已经足足讲了十几分钟了。
Oh, I know this congressman. He's full of hot air.
Full of hot air? 那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he's talking a lot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of value or meaning.
哦，我明了，说一个人 full of hot air, 就是说这个人只会顺口开河。但是就言之无物。
Yep, full of hot air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exaggerating, talking only to hear their own voice, or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哦，就是讲大话，讲空话，甚至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事都可以滔滔不绝。如果这样讲，这个国会议员真是 full of hot air.
Politicians in particular are often accused of being full of hot air. They often talk just for the sake of talking.
咁 Larry, 有冇人话你都系 full of hot air?
I don't go on and on about subjects that I don't know a lot about, so no. But if you want, I can pretend to be full of hot air.
真嘅？你可以扮出夸夸其谈嘅样？咁我一定要睇下啦。
First, tell me what topic you want me to be full of hot air on.
选题容易啦，就讲下而家嘅经济形势啦。
Okay, piece of cake.Unemployment is too high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but we need to increase consumption and lower interest rates. At the same time, exports are soaring and that's creating inflationary issues that are spilling over into the futures markets and affecting the bull market on Wall Street. We als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CPI an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哇，你真是 full of hot air. 讲了一大堆经济术语，我完全听不明啊。
Yeah, that's called being full of hot ai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up in the air， 意思咧就系指尚无定论，悬而未决；而另一个咧就系 full of hot air， 意思咧就系指夸夸其谈。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